下一个超级大国1993至1994年，亚洲欢笑的一年。在整个猴年，东亚国家的经济在全世界一马当先。1993年，该地区的国家将继续炫耀自己的经济实力，然而地区不稳定和贸易保护主义像一对狡猾的狐狸那样潜伏着。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内，亚太地区内外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一直认为，到了21世纪，北大西洋时代将让位于太平洋时代。太平洋时代似乎将比预期的时间提前7年到来。今天整个大洋的贸易超过大西洋彼岸的贸易，虽然某些地区的政治局势还很紧张，如斯普利特拉群岛、南沙群岛和朝鲜半岛，但是到这个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这个地区的贸易量将占全球贸易量的差不多一半。环太平洋国家自己就是最大的主顾。今天亚太地区大约65%的贸易是在该地区之间进行的，超过了欧共体国家之间62%的贸易量。这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有的刚刚摆脱经济停滞局面，或者有的还仍然陷于这一境地的时刻取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预测1993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时，把它的预测数字从 3.1% 降为 2.3%。 而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它的25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 7.3%， 即使有些国家将不会完全达到他们在1992年的增长率。中国1992年的增长率为 12%， 今年的目标是 9%。 马来西亚连续6年的产量至少增长 8%， 即使像越南这样的国家也预测将增长 7%。 台湾地区、韩国、香港、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在 5%到7% 之间。难怪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发表新年讲话时，把亚洲称为下个世纪世界上最光明的地方。澳大利亚外长加雷斯·埃文斯说，全球的经济重心500年来将首次转向东亚。但是即使该地区的前景光明，其领导人也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令人担心的事情。据认为，克林顿总统将比他的前任布什总统采取更为孤立主义的政策。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和新加坡担心在贸易问题上有可能被两个主要的贸易集团——欧共体和有待批准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拒之门外。尽管这两个主要贸易集团曾许下诺言，将按关贸总协定的条例行事。中国担心通货膨胀将失去控制，因此可能会抑制经济的过热增长。如果刹车过猛，就会给香港吹进一股冷风，并将严重影响到台湾和韩国。中国还担心克林顿将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度。上海解放日报最近发表一篇文章说，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在美日贸易、中国的最惠国地位以及同西欧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虽然东亚国家近几年来变得比以前更加自力更生，但是四小龙加在一起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 18%。 中国一年的制造业产量为1750亿美元，与日本的1.2万亿美元相比也相形见绌。东盟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多不了多少。四小龙的经济要继续腾飞，大国的经济也需要腾飞。一位首席经济学家告诫说，地区间的贸易不可能靠自身来保持增长的势头，这同向亚洲以外的地区出口该地区的产品密切相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华盛顿和东京做出的决定。虽然日本和欧洲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不利， 特别是在农产品出口上。但是布什和他的顾问们认为，华盛顿不应该采取过分强烈的报复行动，因为担心这会触发一场贸易战。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认为，美国必须继续为亚洲和欧洲提供军事安全保障。布什的一位前高级顾问说，重要的是我们要再次向日本、德国及其他们的邻国保证，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将继续在这两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捍卫和发展世界贸易体系。克林顿未必也持以上这些看法，尽管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贸总协定和其他一些贸易问题采取了谨慎的观望态度，他和他的班子并不同意布什核心人物的看法。布什的核心人物担心，如果在贸易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就有触发一场世界范围的贸易战的危险，并终导致经济萧条。克林顿一再说，我的对外政策的首要重点是恢复美国经济的活力。尤其突出的是，克林顿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不同于他的前任。布什政府希望同北京政府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尽管他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因为布什认为中美关系在力量对比的竞赛中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克林顿的一位顾问说，克林顿决心使他自己和美国与北京下一代更富改革头脑的领导人共命运。在竞选期间，他发誓要把改善人权状况作为恢复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条件，尽管他获胜后态度有所缓和。至于日本，他过去并不把亚洲看成是一个具有短期或长期经济潜力的地区，东京的经济重点首先是美国，然后是欧洲，而现在亚洲渐渐成为东京议程上的重要议题。日本正在向美国和欧共体发出忠告，要他们必须遵守关贸总协定和避免采取排外主义的做法。与此同时，他还在努力刺激国内需求和开放自己的市场。日本把代表亚洲主要经济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看成是对美国施加压力的场所，迫使他继续开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市场。日美经济关系委员会去年12月给日本首相呈交的一份报告说，日美必须在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的范围内确保同多边自由贸易制度保持一致，并以一种全球主义的方式促进亚太地区的地区性合作。东京表示对建立一个亚洲贸易集团不感兴趣，他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他应该设法推动或组织亚洲国家内部就促进贸易和安全问题举行会谈。但是由于一些亚洲国家对日本在战时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这就会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他们不希望看到日本起主导作用，但是他们说日本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外汇储备上升到了450亿美元，它目前正对周围国家的经济起到一种推动作用。据一位分析家说，中国遇到好年头后，大家也就富起来了。即使是去年才同这个共产党邻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韩国的双向贸易额也已增加了40%。亚洲国家目前正在继续辩论发展经济和扩大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一些分析家认为，这两个问题是鸡和鸡蛋的问题。职业化中国军队。中国的力量已超出亚洲地区，中国正重新制定军事原则，正加强军队的高技术装备，提高快速部署力量的能力，正在建设一支远洋海军和与之配合的空军。既然苏联已解体，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处于衰败状态，因此中国就成为亚洲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力量已超出亚洲地区， 中国在亚洲战略地区已使俄罗斯处于不利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不是使它的势力范围内的每个国家都成为仆从国的帝国，但是北京显然正在重新制定军事原则。拥有300多万官兵的人民解放军，尽管人数已减少，但是已具有相当大的新打击力。他正在建设一支远洋海军和支持这支海军的空军，这支军队已装备了更多的高技术武器，每年的军费为140亿美元。在中国更强有力地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时候，这支军队已开始在亚洲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结果是，亚洲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就安全问题进行一次对话，至少建立这样一个对话讲坛，可以澄清为什么中国一方面声称自己是一个温和友好的邻国，另一方面又在加强其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中国的邻国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人民解放军的数量，还不如说是这种加强军备的性质。中国加强军备所强调的是为附近地区的快速部署投送力量。像19世纪工业化的欧洲一样，中国似乎感到需要加强力量以捍卫扩大的经济利益。为什么匆忙在海上扩张？北京的一位西方军事分析家说，到水边看看那里的建设，港口建设已达到疯狂程度，中国已越来越快地进入世界航运队伍。回顾历史，任何国家在这样做的同时，都要建立一支海军来保卫其交通线。航运不是唯一的海外利益。一年前，中国批准军队为了确保石油蕴藏量丰富的南中国海中的斯普特拉利群岛、南沙群岛的安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两个月后，中国同美国一家能源公司签订了在该群岛勘探石油的合同。与此同时，中国在新疆沙漠地区进行了100万吨核爆炸试验。看来这次地下试验是要提醒全世界，尤其提醒美国国会，中国是不会受人摆布的。北京的一位西方军事分析家说，不管有什么理由，中国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大国，在国际安全方面成为一个大角色。他不想陷入像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个没有军事力量的经济大国那样的困境。人民解放军仍在试图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概念转到战略边疆的新概念，即有能力迅速投送力量保卫中国边界以外的领土利益。这种转变并不容易。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担心苏联的核打击，中国军队建立了11个实际上自治的军区，现在已减为7个，并把兵工厂分散在各地。这个计划能使毛泽东的理想化的农民军队靠人数取胜，但是北京已不再抱有这种浪漫的幻想。2年前，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对伊拉克的打击已向人民解放军表明现代火力的巨大作用。总之，海湾战争使中国的将领们感到震惊。中国有庞大的陆军，但是空军薄弱，后勤跟不上，指挥与控制系统落后等，抵消了陆军力量。北京的高级将领们看到美国巡航导弹、隐形飞机和灵巧炸弹对伊拉克军队的致命打击后，都吃惊了。于是中国很快开始大量采购，集中力量加强空军，尤其是加强海军。对中国来说，建立一支更职业化的军队，对国内来说未知因素会少一些，但是对亚洲地区来说，充其量是福祸兼而有之。附近的小国对中国产生了猜疑，中国海军陆战队除在南沙群岛加强巡逻外，还在该群岛以北的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进行了2期进攻演习。有迹象表明，中国将把新购进的苏-27喷气机部署在安徽省，显然是为将来海军到南中国海的巡弋提供空中掩护。亚洲地区的防务分析家说， 为什么新加坡海军突然购买四艘扫雷舰？这同对付邻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无关，但是同中国和越南密切相关。为什么马来西亚建立一个快速反应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对付东亚的不测事件。南中国海附近的军事规划人员担心中国军队可能在这些群岛水域布雷，从而威胁到亚洲进行国际贸易的水道和日本取得中东石油的生命线。因此，越南人已重新考虑是否要求俄罗斯人完全撤出金兰湾。越南人感到高兴的是，俄罗斯人仍在苏联设在金兰湾的旧基地保留了一个信号情报站。这个情报站建于1979年，能监听从马六甲到中国东海半径为1500海里的信号情况。中国加强军事力量具有更为深远的含义。中国军队也建立了企业，生产并销售化妆品、珠宝、食品、冰箱、摩托车、汽车等。解放军从经商获利所新购得的武器还没有开始把中国变成一个巨人。中国下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历史上的发明创造包括诗歌、绘画、丝绸、炼铁高炉、水力纺织机、火药、火箭、磁石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术等，还有更多献给文明的礼物。然而，《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中国长久以来已经停滞不前。黑格尔的说法是，中国缺乏欧洲人的勇敢探索精神，他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对中国人来说，他的祖国即是世界，正如英国人当年到达中国时在那里所发现的一样。整整两个世纪之前，装有66门舰炮的英国军舰停泊在天津港，北京主要的海上门户。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麦克特尼勋爵来到中国，打开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门。这次英军远征几乎就是60年之后美国军舰打开日本商贸大门的预言。虽然1853年麦修佩里中校的礼物不容拒绝，但他在日本引发了明治维新运动，日本引进的西方先进科技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麦克特尼的远征则是另一个故事。当年这位英王的使者沿河驶向中国首都时，中国官员在他的军舰的帆缆上挂上号旗，他所带的贡品中有一座天文钟、一架望远镜和一个地球仪。地球仪惹怒了清朝官员，因为在那上面的中国只是一个普通国家。乾隆皇帝礼貌却又坚定地送走使者，并请他转告乔治三世，我们从来不稀罕你们的精巧玩意儿，我们也用不着你们的工业产品。临走，天子又加上一句话，请特使劝说他的英国国君发誓永久俯首称臣，顺从驯服。这之后，西方国家为打开中国大门而做的努力曾写下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几代中国人的奋斗也同样悲惨。失败的自强运动、清政府的垮台、国内战争、民主革命战争。但在麦克特尼造访200年后，中国现在发生的一切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大炮轰开广州炮台所带来的影响要轰轰烈烈得多。这个古老自傲的文明国家正打破封闭，加入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显然，中国的新一代民众已成功地融入外部世界，赋予自己的祖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亚洲的经济重心、军事强国，与当年那些入侵中国、欺负中国皇帝的西方国家平起平坐。